我们先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这是一位与我们一直同在的神。主，无论在高山和低谷，在困难或者是顺境，你都做我们的恩。主，愿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愿我们可以在那个这样的目前的困难里面，主，我们心里可以得富足，不是我们手上的富足，而是主出于你圣灵而来的富足。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愿你自己使用你自己的信息，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主耶稣救名所求，阿门。我和刘爽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喜欢看一下就电视剧。最近我们就发现哈，就是2021年的年初呢，在中国的国内就上演了好几部，它是以扶贫作为主题的电视剧非常有意思。那其中的一部电视剧呢非常热它叫做《山海情》大家可以看得到屏幕上面的那个PPT 吗？大家可以看得到吗？没关系哈，待会儿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就是上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这部电视剧是讲什么的呢？它是讲一个就是甘肃省一个叫做西海固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脱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之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是会有那么多的扶贫的电视剧，那么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去年其实是就是中国国家的那个"十三五"计划的那个结尾，就是第13个5年计划的那个结尾。那么在"十三五"计划里面呢，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目标叫做脱贫攻坚就是脱离贫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其实这些电视剧它就是本身呢，就是给这个"十三五"就是第13个5年计划的政绩，就是做一个就是做一个总结。那当然呢，很多电视剧的观众不一定都了解就是"十三五"计划里面的内容或者是细节。大家之所以很多人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其实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对贫穷，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都很有感触。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的上辈其实在中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贫困的世代，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记忆。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即便是到了现代的社会之中就是我们还是会感觉这个话题离我们没有多远，对不对？哈佛大学有一个经济学教授他叫做塞德希尔·穆莱纳森一个印度的名字他在几年前写过有一本书那本书叫《稀缺》大家看看这本书的副标题它是很有意思的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我们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所以这个作者他在书中是就是对“稀缺”这个词的一个定义是在讲，那是一种我们拥有少于需要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总觉得我们拥有的很少还需要很多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就说了，这种稀缺的心态其实它会俘获我们的注意力并且呢，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呢都放在短期的事情这样可能可以带给我们一点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就是应对迫切需要的时候好像会短期做得更好。但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损失会更大。所以这种稀缺的心态，它首先会俘获你的大脑然后久而久之呢，人在这种状态下面就变得冲动而且没有远见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对当下的关心而不去做未来 长期的计划啊，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里面才会把贫穷和忙碌啊这两个词它并列在一起啊，因为就是书中就是把没有远见的忙碌定义为现代的一种贫穷啊。那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这个贫穷这个概念哈，它跟圣经里面的贫穷的概念呢，它有很多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圣经里面它讲贫穷的时候，其实它讲的也不是一个经济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们觉得神的恩典和爱少于我们的需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这样的一种邻里的贫穷。那旧约耶利米书里面呢，他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他这段话讲的故事是当时先知耶利米呢，他在灾难的日子啊，他尝试去找一些在社会上非常有地位的人，因为他希望这些有见识的人他们可以知道神的作为，可以跟他一起去警告以色列人离开罪啊。结果他就发现啊，这些有地位的人只忙于自己的需要，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神在做什么。那耶利米就把这种心态叫做什么，就叫做贫穷啊。那当然呢圣经和稀缺这本书它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在于对什么叫做长远计划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稀缺那本书没有很具体的回答这个问题，它更多讲的是我们要有长远计划的方法，其实就是给生活多一点余闲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应对我们的稀缺的心态。但圣经呢，它对何为长远计划这个问题，它回答得很具体也很直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长远计划，而且这个长远计划它不是靠我们忙出来的，反倒是靠我们懂得如何安息而来的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以斯拉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是以斯拉记这本书前半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这个画面就是奉献圣殿和守逾越节之所以用这个画面作为总结，原因非常简单，神要以色列人建圣殿，其实他并不只是要以色列人就是经历这种哇干一件大事情的满足感，或者是说经历这个建殿之中神的作为是什么甚至不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圣殿它要成为以色列人与神长远关系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中介，是要重新建立他们灵性成长的一个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才是圣殿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在其实圣殿在建的时候呢神的先知已经很关心以色列人的灵性之前我们都看过神当时兴起了两个先知一个叫做哈该一个叫做撒加利亚，他给以色列人讲了很多话其中哈该书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是这么讲的，哈该这么说，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段经文的开头很有意思 神问的问题很奇怪，他问以色列人说，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谁的房屋没有天花板，对不对？难道神要我们住没有天花板的房屋吗？对，那这里的意思其实是天花板呢，它是代表的是一个房屋最后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步骤。所以神在这里其实问的问题的意思是，你们刚刚被掳归回啊，房屋就建好了，最后那一步都已经建好了，但我的殿怎么样呢？我的殿建到中间一半啊就停止了，现在仍是荒凉。神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意思，大家要留意神在这段话中的语气。其实在以斯拉记五章一节和六章十四节里面都说了，先知当时所说的话它是什么话？它是劝勉的话，叫做 encouraging words， 鼓励的话。那神并不是在责备这些人没有心思建圣殿。那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没有心如果他们没有心的话，他们就不会什么不远万里的从安居乐业的巴比伦回到这片荒凉的土地，对不对？如果他们没有心的话他们早就留在那里继续做生意了，对不对？而且第一章里面就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他们回来是什么被神激动的对不对？所以此时此刻他们并非无心，而是什么遇到了实际的困难。关键是在于这种困难还切中了他们那个稀缺的心理。什么心理呢？就是我们之前好几次都讲过的，就是没有政治力量保护他们的信仰生活所以他们才会害怕才会停工了十几二十年所以神知道此时此刻这群人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鼓励劝勉的话encouraging words 是不是那神怎么鼓励他们呢？那表面上看神鼓励的方法好像就是很简单，就是让事情所有的都变得很顺利让他们觉得所有的困难都立刻被解决了表面上好像是这样比如说在六章十四节里面呢，它有一段描述这段经文的描述是这样的，他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然后说什么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就建造完毕那我们看这一段他好像描述的场景是虽然以色列人他们遇到当地反对他们的敌人，又遇到河西的总督怀疑他们建殿的目的等等，但神仿佛都一步一步的帮他们摆平了，是不是神让大流士王发现了先王的诏书，然后呢还让就是他们的国库拨款去建设圣殿甚至就是连这个新的圣殿的所有的献祭的用品大利乌王都说我要从河西省的预算里面给以色列人去出这样的一个预算。大家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BC 省出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说教会所有的支出政府全包我们再也不用十一奉献，我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一开始我们可能觉得很高兴的，对不对？哇，我们不用奉献，也不用担心有人私下问我们有没有奉献，对不对？我们也不用头疼教会每年预算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各个部门，你无论做多少的预算，反正会有大会全票通过就行了，是不是？政府出钱不关我们事，对不对？但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就会发现教会在经济没有缺乏的同时，也会渐渐少了在缺乏之中经历和依靠神的信心。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来教会的会友不用奉献之后，我们心里会少了对教会的爱惜。那我指的不是对教会的物品这些爱惜， 更重要的是我们少了对神的工作的爱惜。因为很多时候，神的工作它是不能够用预算来反映的，因为有些神的工作即使我们超出了预算，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做好。不是说我们做不好我们就换另外一件，反正很多预算嘛，对不对？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更可怕的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教会的消费会很奢侈，比如说甚至有人会为了收入好去当牧师等等等等，那我就不在这里想象下去了。我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呢？神鼓励我们的手段可能会是立刻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得到满足，但神鼓励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这些满足感上我们很容易被神满足，甚至我们很容易因此而富足，但我们可以我们手头上富足，但心灵仍然是充满贫穷和稀缺的比如说在箴言里面它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箴言30章里面作者他说他说我求你两件事情，就你就是神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说饱足反而会让人不认耶和华呢不是说饱足会让人更加感恩才对吗？那这段经文的其实下文呢有一个补充的解释要到15、16节这里有一个补充的解释。这个补充解释怎么讲呢？他说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这些什么意思呢？马黄两个女儿指的是马黄这种动物的两个吸血盘据说马黄一顿它可以吸那个自己身体3倍重量的血液一种贪婪和不知足对不对后面几样东西什么阴间，阴间就是你死人怎么都填不满的地方，石胎就死胎，就是你用什么营养它都养不活的进水不足的地就是近东那个地区特别干燥，你泼一盆水地它好像表面上湿了很快又干了进水不足的地，火就是一直可以烧各种东西，反正这些所有的图画它想讲的都是一种永远不满足的稀缺的一种心态。所以箴言的作者其实在这里讲的是什么？那就算物质的丰足它并不一定会使人产生和孕育出感恩的心态，甚至反而增加了一个所求的一个欲望或者是富足可能会令我们不需要对神有任何的依靠。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当下有一个缺乏，这个缺乏会令我们寻求神的话，我们就应当会要认真的去思想，就是说其实这可能是神用来建立我们灵性的方法。不是说神很希望我们缺乏或者是希望我们一辈子都背负缺乏而来的痛苦。在我很多的一些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会看到的一个就是一个图画是，往往是神希望我们在缺乏之中先奉献给神，然后建立起对神的依靠，然后神才去解决这个缺乏。好像刚才那首歌其实歌词是很好的，先是什么？我们献上献上，然后而神会什么？赐下赐下，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秩序让我们可以心里面真正的去感恩。所以启示录里面呢，它有个例子它是这么讲的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啊，这就是主耶稣了。就主耶稣他说什么呢？啊，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啊，当士美拿教会在患难贫穷中依靠神的时候，虽然他们当时的困难没有被解决，但神提前就看出来什么，他们是富足的，而且应许他们什么得胜之后会有生命的冠冕。啊，相反我也见过一些例子，就是说啊，可能我们在困难之中自己能够很努力的啊解决了困难，但却错过了将当前的困难啊的事情奉献给神的机会，啊，甚至因此不愿意啊继续依靠神。其实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情。所以通过这些例子，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比起表面的困难，那神更愿意的是先解决我们邻里的贫穷。那什么解决呢？就是通过在这些困境中跟我们互动，令我们对遇到的困难事情产生一种奉献的一种心态。所以看回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他在建殿的过程之中，是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也经历了神的恩典，但整个事情他要告一段落的时候，以色拉选择总结整个建殿属灵经历的角度是什么角度？ Dedication， 奉献这个角度。那我们来细心来看看这段话里面一共有三个奉献的元素啊。第一个奉献的元素就是十六、十七节里面提到的一个词啊，叫做奉献圣殿的礼啊 ，dedication 啊。这个词语在圣经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要追溯回去列王记上的那个所罗门圣殿奉献的那个礼仪。哇，所罗门当时奉献的场面比现在厉害多了啊！当时候记载呀。所罗门他奉献的时候啊，有牛多少只？22000只，啊，羊12万只，啊，然后呢，现在的牛羊呢，现在牛羊就少得多了啊，公牛只有100只，啊，公绵羊200只，啊，绵羊羔啊400只，对不对？他们现在的那个奉献的数目远远赶不上所罗门的年代，但是这并不妨碍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一个奉献礼，因为神他说过啊，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油禾呢？我岂可以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弥迦书里面所说的啊，神要的奉献并不是物质，而是一种心智啊。所以这里我们能看到圣殿奉献礼啊。第二种奉献呢，这段经文里面的奉献的元素是啊一个侍奉。我们看到18节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叫祭司啊，一种叫利未人，他们按着班次来侍奉神，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那如果我们熟悉摩西的律法书，摩西五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利未人的意义是什么。利未人的意义不是说啊神要分开两帮人。一般人负责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另外一般人负责世俗生活，利未的意义不是这样。民数记里面他讲利未人的意义是什么？他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什么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什么，就是这种代替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利未人的侍奉啊，当他站在神的帐幕或神的殿里面侍奉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提醒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就是说每一个家庭本来都应当是一个奉献的家庭。而且从什么开始奉献？从你最重要的人，你的长子开始啊，你要奉献给神。但神有恩典，他用什么？他用利未人来代替了他们啊，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元素，就是说当有利未人和祭司侍奉的时候他提醒每一个家庭我们都应该是奉献的家庭。第三个元素它是 记载在十九二十节里面讲的以色列所过的逾越节哈。那逾越节啊，他们这是的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啊，没有太清楚的讲明白逾越节和奉献究竟有什么关联啊。要到了什么？要到了新约的时候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的时候才讲的比较明白啊。保罗说啊，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啊，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保罗讲，原来逾越节的寓意，它是预表基督啊为我们被杀，对不对？所以逾越节里面的奉献，它不是始于我们自己，而是始于什么？始于神奉献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赎罪啊。而且逾越节它是有开放性的，其实从出埃及开始啊，走旷野开始，神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有外邦人要跟你们一起过逾越节的话，你们要怎么？你们要让他们进来跟你们一起过节，一起按照神的典章来过节。同样，耶稣他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其实他成就的也是一个开放的恩典，就是让以前不是神的子民的外邦人，现在因着他的献祭啊，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逾越节里面啊，神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啊？你要洁净自己，除掉旧教，就从以前的罪的价值观和行为之中出来，你奉献自己来为福音做见证啊，这样别的人就能归信我们的神，是不是？所以到了二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画面。这里这么描述，他说：“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还有另外一帮人和一切除掉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之前我们看过，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归回之后，遭遇的是当地的外邦人的敌对啊，敌对到他们心里害怕不敢见天，但现在他们愿意奉献啊，愿意在神面前去过逾越节的时候，却向这一帮外邦人去什么见证耶和华的名。中间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转变和差别？原因就是神的作为和话语让他们开始经历奉献的心智，跨越了他们之前灵里面的贫穷和缺乏，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原来没有政治保护啊，他们一样可以过一个奉献的一个信仰生活啊。所以以斯拉记他重建圣殿的故事，他就停止在了这一幕。这一幕它是发生在大力乌王的第六年啊，也就是公元前515年。从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到圣殿重新建成并且奉献，刚好是过了先知预言70年的时间，一个被掳归回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在这期间，以色列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经历了很多旷野的时期，但神让这个时期停止在了一个奉献圣殿的画面之中。所以旷野的难点是在于什么？旷野的难点就在于长期的困难，它会让人孕育出灵里的贫穷和稀缺的心态啊，这比实际上物质的缺乏更加可怕。而最终胜过这些心态的标志是什么？不是我们手头拥有了多少，而是我们能够立志奉献啊多少啊。耶稣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耶稣他看见了财主把捐项投到了库里，但他又见到有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耶稣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到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啊，愿主祝福我们，即使在旷野的困难和不足里面，其实我们仍然可以奉献，仍然可以胜过稀缺的心智，做一个富足的人，因为神他就是这样赐福我们的。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没有让你自己的应许停留在他们回归的那一刻，你也没有让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停留在这是大利乌王，这是支持他们的那一刻。主，你让70年被掳归回的应许停留在了他们愿意奉献圣殿，奉献他们自己的那一刻。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美意，愿主给我们力量和心智，让我们在今天的旷野时期里面可以学习奉献。主，我们要胜过的不是我们手头上的不足，而是我们灵里的贫穷。愿你这样造就我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